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不是，不好意思，刚才就有点糊涂啊。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必不能进天主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跳到第十一节，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要注意，是我们看见的。无奈你们不信我们所见证的，我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来，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如此被举起来，叫犯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必得永生。这一章的背景很有趣，因为我们已经看过了约翰一书，约翰把三个方面的见证就合在一起。你也不可忘记，天上做见证的是乃是义，但地上做见证的是归于义的，暂时分开的，但最终回归于义的。福音目前是留在地上的，圣灵同样是住在你我心内的，也留在地上。人子呢，已经升上去，他就说我不走了，圣灵就没法留在地上的。所以第八节的三个地上的见证呢，他们都是暂时分开，但最终是归于一的，也会合在一起的。在这边他就是强调我们出生和灵力的出生，也对比了一下。但有趣的是，约翰在一书强调的这三个东西，就是水、血、灵，是在约翰福音老出现的。比如说约翰一章，也就是耶稣基督受洗的故事，有水是吧？第二章是耶稣把水改成什么呢？酒，酒是在圣经当中老代表血的，是不是？因为它是颜色一样的。后来在第三章也是他对于圣灵，就是圣灵生我们的这个道理也有应许的，所以有圣灵。在第五章他就提到活水，就是叫人不再渴的水。在第六章他就说，如果你没有喝我的血吃我的肉，就跟我没有份，就不能跟我一块儿的，也是强调血的作用。后来在第七章同样他就强调圣灵。在第九章他就用了一个人可以洗干净的故事，第十章他就提到他牺牲的死，后来第十一章他就强调复活。其实本书当中的可以反复的看见，是有了水，有了血，有了圣灵，就一直做见证的。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到底想说什么，我想他想把这几个代表性的就象征着我们信主的东西合在一起了。后来他就说，到时候地上会做见证的是有这三个。但我要大家注意到的是背景啊，三章啊，在第二十二节我们要看看耶稣受洗和开始地上事工的一些背景。二十二节这样说，这事以后耶稣与门徒到了犹太，在那里居住时期，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因为那里水多，也施洗，众人都来受洗。那时候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同犹太人辩论，要注意辩论了什么呀？洁净的礼，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人现在实习，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约翰回答说，人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你们可以为我做见证，我曾经没有说过我说我是不是基督，乃是奉差遣为他的前驱的。三十一节，从上来的就是在万物之上， 从地上来的就是属地的人，他所论的也是属地的事，从天上来的就是在万物之上，他讲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肯受他的见证，受他见证的就如同印上印，直证天主是真的。所以有个特别有意义的现象啊，旧约圣经里找不出实习的习惯，虽然有水，有沐浴的习惯，有经常用水来代表洗干净的这些做法和仪式，但你不会找到人把人全身的进水里去，这样就给他实习了，而且根本不能看到代表了人信主之后应该受个洗。所以我们一定会问了自己，这个习惯或者实习约翰这样去做有什么意思，他有什么样的新的启发可以知道他该这样去做呀？其实我自己认为很有可能他就知道了很久以前天主对于以色列人说过的一个预言。请大家把你手放在这儿，翻开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因为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人怎能够得洁净啊，可以洗干净是吧？只要你是养过男孩的，他们对于洗干净的概念是跟我们的概念不太一样吧。所以关键的疑问是什么呢？到底什么算是洗干净呢？法利赛人同样看待的，他们就说把杯子的外面洗干净就得了嘛。耶稣就说里面那么肮脏啊，你只把外面洗干净够吗？当然是不够的，是不是？所以他们同样的就问了实习约翰说，你如此用水给人实习是有什么意义呢？你为什么这样去做？此外呢，你为什么说还有一位要来他就用了圣灵给我们实习？所以他们就开始辩论什么呢？洁净的理，什么是洁净，什么是洗干净。在以西结书36章我们可以看第25节，36:25，就是天主对于以色列人说的一个预言。25节，我必用洁净的水洒在你们身上，使你们洁净，你们的一切污秽和你们白偶像邪淫的事，我必都洗除，使你们洁净。我必使你们有信心，也必使你们心怀更新的志向。我必将你们刚硬的心除去，使你们有柔和的心。我必将我的灵，注意到了吗？所以还是有血水和灵。我必将我的灵伏庇你们，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法度。你们必得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列祖的地上，你们必为我的民，我必为你们的天主。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仇敌，也没说污秽。我必使你们五谷丰盛，也必不再使你们遭遇饥荒。天主的应许是跟把他的民洗干净有关的。当施洗约翰来了，他就用了一个代表性的习惯，我就把人的全身体要放水里去，代表了什么的洗干净，而且是彻底的洗，彻底的洗。我妈我爸我小时候因为特别的穷啊，他们就会老把那个鱼缸就满水了之后呢，就让我和我下面的五个弟弟都在里面可以洗干净的。如果你是拍到第五个，我跟你说那水呢已经不干净了，已经就变味儿了，也变颜色呢，就已经变灰。他们是为了节约呀，省点钱就这样做了。在这里他就说，我要把人全身放水里去，不是因为水本身可以把你洗干净的，而且是要强调什么呢？别忘记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是心里有改变的洗礼的象征啊，是你信了主啊，有圣灵会把你里面的污秽洗干净。后来施洗约翰说，在我以后来了一位，他就不用用水，他就会用圣灵给你洗干净的。所以地上第一个见证我们大家已经看过了，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福音的， 这个是地上圣灵所做的见证。第二个见证，我想让大家考虑一下，是水的见证。如果你查考圣经，有无处经文，他就说天主的声音像什么呢？他就像水，而且是大水一样。我在第一节也已经强调过，当天主开天辟地的时候，水是没有具体的明确的开始有了被创造的时候，它是有点象征的天主同样的是做阿拉夫，做结束都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在这边，也就是我们要强调的这个圣经啊，它如何当作天主地上的见证，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学习学习。行了，那我们就先看几个经文就可以开始吧。那第一，我想说在马太福音24章35节，不用翻，我给你读一下，天地必废，我的话断不能废，断不能废。耶稣在地上做的施工啊，都是离水比较近的，而且他就老用了他的话语可以接近人的比喻，让他们可理解他的作用。你读圣经啊，是为了洁净你的心，你知道吗？你天天读，你说他们是我读不懂啊，有很多我不懂的，但你不能如此去判断圣经的价值。你别想只有那些你觉得好看的可以看下去的叙事值得你看的，你要知道连那些难以懂的不能立刻明白的也值得你去看的。像孩子吃饭一样的，蔬菜不爱吃，只要吃糖，但两个即使只有说第一个应该吃，但两个都会吃。你别总是用你喜欢的去判断真理的。在圣经当中啊，因为天主是那么强调他的话语的能力，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天主自己就是说用你的话接近门徒，他说用你的话语可以接近他们。为什么呢？我们本身是有污秽的，需要被接近的。有趣的是，尼西米，也就是旧约圣经时代的很优秀的人物，当他回到本土去了，要把城墙开始立起来，要修理破坏之处的时候，他们就把不同的城市的门城门立起来。后来其中有一个叫水门，他们平时怎样去用水门嘛？他们会拿着主的话站在水门旁边给他宣读一下，这是他们的习惯，目前还有这个习惯。犹太人同样的会把圣经和水和一起，因为他们最终都是有接近的作用。其实我们发现人类是特别需要水的，我们的身体1/4都是水，是不是特别的需要？你可以40天不吃饭呀，但你不能3天不喝水。我们的地球同样，虽然陆地也挺多呀，还是1/3是陆地啊，剩下的2/3是水呀。我们就发现天主也知道，对我们来说水是代表生命的，天主的话语也叫做生命啊，因为唯有他能够生我们，可以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有成长的，所以他本身是有生命的。所以我今天想用几个方面让大家考虑一下地上的见证，也就是水，也就是圣经啊，是怎样做见证的。我也希望通过今天第二堂可以帮帮大家更尊重主的话，因为它是你信仰唯一的依靠，也是至关重要的。简单的祷告，天主差遣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改变我们，洁净我们，帮我们认识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翻回约翰福音，所罗门他就曾经这样说过，有好消息从远方来，犹如将凉水给困乏人喝。福音就是从远方传到我们耳中的好消息的好音，同样也会解渴，会接近我们，会帮我们就爽快啊，这些都是水本身存在的一些好处。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也遇到过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当他打水的时候，第一节也提到过，这妇人就听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因为我赐的水必要在他里头成了泉源直到永远。所以我首先想强调，主的话语像水一样是能够解渴的，是能够解渴的。说但牧师，你们为什么那么讲究圣经的译本，圣经的翻译？那我们大家就过来一起唱歌玩一起的，就有一个派对就不得了吗？我们就集合了就完事了吗？我们可以聚餐，可以一起，那就差不多吧。你为什么那么讲究圣经啊？你为什么那么老让我们翻来翻去去找了这些我们就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特别古怪的这些名称的书啊？那就只简单的跟我说生命好，你好，我好，那么就走了。因为唯有圣经可以解渴。如果你是从来没有渴过呀，连水和冰水你就不屑喝，哎，我就不喝了。但只要你渴了，已经两天没喝啥东西啊，连脏水你也会喝，因为你渴了，是不是？所以圣经像水一样是能够解渴的。我孩子特别爱喝饮料啊，但他们都是像人和孩子一样，可乐呀加白糖的那些会特别爱喝。但我呢，跑步之后呢，我只想喝水，这些就白糖太多就不敢喝呀。你们这边的酸梅汤也特别好喝，但我说实话呀，跑步之后跑到4公里啊，我可能更想喝水，不想喝那个，只想喝那个。圣经能解渴，法利赛人跟施洗约翰辩论洁净的理，都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怎么有看不见的圣灵可以解渴，怎么有他所讲的耶稣的话可以改变人。耶稣在迦拿的婚姻上把水变成酒，也是一个代表，也是强调什么呢？唯有耶稣可以解渴的，不管是喝什么饮料的，只能有他才可以解渴。圣经另外一个故事，也就是在约翰福音，有一个人在耶路撒冷的水池旁边，他是血气枯干的人，瘸腿的，不能走路的，耶稣就叫他痊愈。他是一直坐在水边的，他是一直在那边希望可以有改变的，但必须有耶稣基督过来叫他痊愈才可以痊愈。你知道吗？你手上的这本书它是很非凡的，独一无二的，没有别的书跟它一样的。你可以试试去看吧。我曾经有道教的老师就挑战我说，你要把道德经读一遍你才说他的坏话。其实我就一直没有故意说他的坏话，我只说他不是神圣的那么能够改变人的一本书啊。你只要把它跟圣经比较一下，能够发现这本书是可以解渴的，因此它已经被翻译成732不同的语言当中啊。道德经吗？才80，能相比吗？你说邓牧师，你别这么说呀，都是有价值的，可能有价值，但我要的不是有价值的书，我要的是可以解渴的书，我要的是可以满足我需要的书，我需要的是可以改变我一切的书，而并不是那种的我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乐趣去看看。因为我发现大部分基督徒有特别明显的毛病啊，他们爱翻看圣经，就问他们说，你读过圣经吗？我翻看什么概念啊？读，因为它是生命。请大家翻开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66节，耶稣有许多门徒就离开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难以明白难以接受的话。有很多人离开教会也是一样目的的，那牧师说了一些我觉得难以接受的，那难道你的脸皮那么薄啊？他就说了一句上海里的话你就走了吗？那要是老板是同样看待的，那就你早就没有工作嘛，是不是？其实你应该特别的珍惜，特别的感恩有人敢说你需要听到的话，是不是？当你妻子说，哎呦丈夫你就是有点不负责任的，你别听这句话就生气啊，你应该说，哎呦太好了，我有一个干预对我说哪有毛病的妻子。其实同样的，当你丈夫说，那你这样做是不行的，你别装可怜，你别撅嘴呀，你别加哭， 应该说，哎呦，我真有好丈夫啊，才敢这样对我说，我有问题需要改过来的。我们就变成不堪一击的基督徒，有丝毫的麻烦和人就推我们的情况，我们就跑开就走了。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六节，从此后门徒多有推去，不再跟从他的。耶稣对十二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有永生的道，我们还要归从谁呢？我们有信，有知道你是基督，是永生天主的子。所以天主通过耶稣基督也问了这重要的一句话，彼得的回答怎样呢？要归到谁哪里去啊？你可以一直批评基督教啊，一直批评这种信仰，行吧，你把你最好的改变人的体系摆在我面前，我也去看看吧，能否跟圣经比较一下。谁都能够批评，那你有更好的吗？谁都能够说圣经的坏话，但你有什么不变的可以高举为 绝对的不改变的真理的来源吗？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用学术界的知识去攻击圣经啊，我想问问你啊，你老说圣经有改变，翻译的过程中就有问题啊，那你觉得科学这个学科呀，历史的这学科呀，还是任何的学术界存在的这些学科啊，也不是经常更新了吗？难道你忘记了200年前呀，西方国家认为如果你发高烧，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拿刀啊割你的肉啊，或者就流出血了，越多越好，一直让你的脸变色了，这才是可以把你的感冒可以好了。这个是科学所带来的解决方案呀，你还敢说是没有变化没有更新，不像圣经那样的人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是老有问题的。我有想跟你说，我小时候宇宙中的这些大星星啊，他们都说一共有9个，现在他们就回到7个，应该是吧，我忘了，老改变了。美国就开始说其实应该是像古代一样5个，他们也说不准，因为他们不知道。圣经一直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在第六章第68节，彼得就知道是永生天主的道，所以呢他就发现唯有这个是可以解渴的。第二个方面，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17章第17节，水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啊？水是能够使人洁净的，是可以洁净你的。如果你目前有毛病，有恶习，有不正当的一些做法呀，圣经能够洁净人。17章第17节，耶稣在这里这样说，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为圣洁，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知道吗？真理可以洁净人呢。可能你还没有听说过有耶稣，听了圣经说法之后才知道，哎呦，有耶稣。此外呢，知道你也有罪。说邓牧师，你们基督徒老说你有罪，你有罪是什么概念？说我没有杀过人，没有偷过东西，哪说我有罪吗？你的问题哪里呢？你就听到了罪，你就想到什么呢？国家的法律规定啊，他们就说偷东西杀人才是罪啊。我说的并不是地上人和国家的法律的体系啊，我说的是更高的永远长存的天主耶和华所定的法律规定啊。后来他说偷东西也算罪，但你心里想偷也就是跟他一样了。你说这不公平啊，公不公平，你没有这个资格可以去随便挑动他的要求啊。地上的法律只能说你杀人有罪啊，耶稣说你心里恨某人嘛，是跟你杀人他一样了，这是更高的嘛。圣经的真理是可以洁净人的，因此在地上能够做见证的，因为它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当你不知道该怎样去传福音，你只要把圣经拿开开始读，把一些关键的经文背下了，人人都有罪，这个是非常值得你背下的，得不着天主的荣耀。 因为它是可以接近人的。有时候我不做别的，我只把圣经读一下，为了接近我的思想，接近我的心，接近我的做法。提多书三章五节这样说，主拯救我们并不是因我们有心神的功劳，乃是因主是怜悯，使我们受洗重生，赐我们圣灵复兴，我们就得救了。你听了福音也受了一种洗礼，是圣灵的洗礼，因为你接受了福音，所以就被给洗干净的。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用天天去忏悔跪下做应该做的为了得救吗？很简单呀，因为耶稣所洗干净的人的这种情况是一次性的，一次就够了。你说不应该的，应该是天天靠自己得救，这种得救我不要了。如果我儿子必须天天做我要求他做的才可以做我儿子，这种身份是不好的，是不是？最好的是无条件的爱，对不对？无论他做什么事，这种关系不会受影响，是不是？可能会暂时影响我们沟通方面的，但血缘关系啊，就是他的基因组啊，连他不要了，还是已经受到了我的影响，因为他是我的真儿子。你做天主的孩子也是同样概念的。如果你所依靠的耶稣，只要你有好小小的毛病有问题，那你这个不能做我儿女啊，这是不值得你依靠的，是永远长存的。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本来是信实的，他只要说诺言是可靠的。所以第二点也比较简单，但也是水本身的作用啊，也是它有那个才有价值的，是可以接近人的心，可以接近人的。因此利未记充满了很多做法，都是为了代表什么呢？沐浴的作用是把污点的，就是污点可以吸干净的，这是圣经的作用。那如果你知道它那么好，你为什么还不读？这个也是好问题。请大家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六节，第五章第二十六节，第五章第二十六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六节第二十四节这样说，教会顺服基督，妇人也要如此事事顺服丈夫。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也当疼爱妻子，正如基督疼爱教会，曾为教会舍命了，使教会因着要注意到道理和洗礼的水可以成为圣洁。天主的道理是可以叫你成为圣洁的，是可以改变你的思想。耶稣曾经对门徒这样说，现在你们因为我传给你们的道都干净了。怎么可以听人讲道后就算是干净吗？因为主的话本身是可以接近人的。因此我想强调，你有准确的好的圣经翻译版本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就特别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比喻啊，如果孩子都是用一种水都是脏的，或者是有新水啊，就是刚刚放的水，那这个是才值得我去洗澡的。圣经的版本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这点。第三点，水是生命的来源。水是生命的来源。我们得救是因为有水，是不是？就是圣经的道理的这种水才可以叫我们接近啊。请大家看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一节。约翰福音八章第五十一节。八章第五十一节。你说没想到言语有那么大的力量，有了，天主说要有就有了。所以人在地上能够有生命，是因为天主说要有了生命啊。别忘记我们称为义就是跟言语有关的，是因为他牺牲的死我们才可以称为义，不是编成的成我就称为公义的，是我称为就算是义人，是不是？这个区别我们大家都特别的明白。所以因为天主用言语来说定啊我们得救的状态，你就发现人的言语，也就是天主的言语，是非常有力量的。在八章第五十一节，人若守我的道理就永远不能死。你信了这句话吗？我信了。因此顺服福音的天主道理的 是不死的。你说邓牧师，你真这样说吗？基督徒也不是都要死了吗？对呀，肉体都会死，但我的灵魂永远不死，因为他的命令、他的道、他的真理是给人生命的，给人生命的。所以我这样说，你说邓牧师，我们这些都知道啊。好，你知道可以，但你真的这样看待圣经吗？你真的认为它是生命的来源吗？能够改变你了吗？能够洁净你了吗？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这样说，不用翻，他照着自己的意志用真道生我们，教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里作为出手的古时，这个已经看过了，是他生了我们。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这样说，你们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靠着永生天主长存的道，所以它是给生命的。第四个方面，第四个方面，我们也已经说过了，就是水是没有被创造的，没有来源的，就像天主永远长存的存在一样。但我要大家注意到耶稣基督做弥西亚的身份，看弥迦书，对不起，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第一节已经看过，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所以已经有了他，耶稣是永远长存的。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圣经说伯利恒以法他，大家也有印象吧，耶稣出生的地方，所以是关于他问世的预言。在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虽在犹大却义中为小，将有君从你中出来，为我治理以色列的民。他的根源，要注意到根源，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已经有了，他是生命的来源，也是没有具体的开始，因为天主有太初之前已经存在，耶稣也就是天主。你知道吗？你手上的这本书也不是清末时期突然有几个人他们想写一本书就这样写出来的，它是有历史的，是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那叫耶稣基督的时代也好，或者更早的到最早有文字记录的这个圣经的时代，都是可以把书上的内容追溯到那时候的。放心啊，不是因为我翻译的好，我写的好，或者我认为它好，因为它是很有历史的一本书啊。我不知道各家知不知道啊，但你手上的这本书啊是非常有历史证明的。它是用了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原文的这些语言去翻译到中文的一本书啊。此外呢，它是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包括以外就华人所适用的圣经其中唯一的直接从原文的语言翻译的圣经。了不起吗？很了不起。也有很多别的方面也值得大家知道，但我们就不用浪费时间了。我们就赶快看看罗马书十章。罗马书十章，这个也很重要。我知道里面可能有点热，大家可能有点困了，但我们就坚持下去，这些我相信会有帮助的。罗马书十章，罗马书十章，这个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十章第七节，十章第七节，谁能下阴间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呢？他怎么说呢？这他就指的圣经当中的原来就是先知们，他们是怎么说？他怎么说呢？也就是圣经的作家，他说：“这道离你们不远，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理。”这个经文是跟基督做救主有关系的，但大家要注意到，他是正在引用了旧约时代的经文来证明这点。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第八节他说。他指的谁呢？旧约时代写过这句话的人。那他到底谁说吗？把你手放这儿，翻开申命记 申命记三十章申命记三十章，所以我就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十章当中他说他就值得基督，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的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理。但第七节，谁能令基督从死里复活上来？他就说的是基督从下面拎上来，或者从上边拿下来。那什么意思？申命记三十章十四节，先看第十一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不能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的，是你说谁替我上天去下来说与我听，是我可以去行，也不是在海那边，是你说谁替我过海取了来说与我听，是我可以去行。这话乃是与你伸进的，就是在你口中的，在你心里，是你可以遵行。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当保罗应用了旧约时代的经文的时候，他就把原来指的天主的话应用在耶稣基督本人的身上去解释解释，到底谁来了拯救我们吗？不是某种抽象的言语，而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所说的拯救人的话，是不是？所以呢，我想再次强调第四点是什么呢？也就是水啊，像圣经啊，像基督一样的是太初已经有的，因为天主想用它来给我们新的生命。第五点，这个也有点有意思，水从天而降下，下雨的时候就下雨了，是不是？是从天而降下的，有点象征什么呢？天主把他的话语也赐下来，它是地上的见证啊，是很奇妙的一本书，对不对啊？这个也很重要，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大家对这个经文应该很熟。看第十一节，我眼已出我口，也必如此。那如此指的什么呀？那必须看前边的几节，是不是？比像什么如此呢？他用什么来比喻吗？看第十节，先看第九节，我的道途，过告你们的道途，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如天高于地啊。十节，雨雪从天而降，不就反回于上，先比滋润地图，使以萌芽结实，使播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所吃。后来又十一节，我眼已出我口，也必如此，绝不突然，必不反悔，必成就我的意志，我所命行的必力大亨通，你们必都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安的蒙引导，山冈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诸树也都发声，犹如派掌。所以这些都是天主言语的应许。他说什么呢？我的话语像下雨一样了，他一下有作用的。天主的话语是从天而降下的，不是人的作品。虽然天主会用人去保留的、记下来的，他为什么今天不管是离罗马帝国恨他，就想把他从地上烧掉的，或者这边不允许印刷，我们就发现天主的作为奇妙，没人能够控制他印刷圣经的，因为是被他保护的。圣经有一个习惯，在中文当中，英文也包括，不能够看得那么明显。但希伯来语当人说预言，当他们讲话，他们的固定的一个词组是什么呢？地下预言的，就是像下雨一样，你地下一句话，你地下那个。所以他就对阿摩瑟说，你就去某某城市，要地下我的命令。地就是那个三地而属于那个，就像下雨一样的，就是要说出，就让它下来了。这是他们的习惯。 所以天主的话语是奇妙方式被保留到今日的。看看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二章，耶利米书。后来这些我也推荐大家有时间在家里可以研究一下，这些都是跟主的话有关联的，特别的有意思。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十三节说，我民向我做了两件恶事，犹如活水，这个哦，对不起，我如活水泉源，他们未弃我领外，这个是念抛吧还是刨，刨坑，坑深漏不能存水。天主把自己逼作是泉源，是不是活水是在他那儿的，他们有什么大问题吗？有什么大恶事呢？他们就领外去刨坑了，可以存水，结果呢存不了水，没用。所以呢，刚才我们就说，真实的能够给人生命的水是从天而降下的，而不是人的作品。目前大部分的圣经译本是人为了赚钱，或者为了标榜自己是特别的聪明啊，是随意去篡改的。我们所求的、所保护的、所讲的主的话语，是他用奇妙方式保留到今日的，为了我们基督徒可以放下心，知道他的话是永远长存的，不会朽坏。就是天主的做法。所以他不用去找北师大或者圣师大或者什么地区的任何大学或者学者可以来保护他的话，他会用本地的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姊妹的相信去保护他的话。六，谁能反映人的面貌？当时穷人没有镜子，是不是没法看到自己了？用水也好，但还是有点模糊的。但水呢，它本身也是可以反映人的面貌，可以看清楚自己的你，就是你的面貌怎样的。因此箴言书这样说，人用水照面，面面相符，人用己心度量人心，也是这样的。你看里面的，就是水里的你的反映的你啊，是可以看清楚的。你越看主的话，越能够了解你的毛病和你的短处。你不看呀，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所以第六个比较简单，但也值得大家知道的。第七点，水只有一个来源，但是多有个汇注啊，这个要注意到啊。可能有一个来源，但有多个汇注啊，会分开的往外走，就变成了很多小的江溪啊。这个是水的做法，主的话语也一样啊。可能会有一个来源，比如说原文的希伯来文和希腊语，但可以翻译到不同的汇注啊，就是不同的语言当中，也是可以放心知道有主的话语存在。感谢主，天主没有要求你们信主之后赶快去学会希腊文，因为我怕你像我一样学不会。更难的就是希伯来语，是不是？所以你要放心，也接受主的应许，也就是说，虽然有一个来源，也就是天主，汇注也挺多的。每一个国家有自己所看重的、所喜欢的一条河或者一条水，是不是江河？同样，每一个地区，天主允许可有一个可靠的译本。你说我知道有一些个别的地方话是没有的，但驻留的地上的不同语言当中是有的，是有的。请大家看看诗篇六十五篇，诗篇六十五篇，六十五篇，诗篇六十五篇，六十五篇，第九节。你眷念地图，降雨滋润，使出产丰盛。天主的河，水深满足，使地生白骨，预备忍用。天主就是用水来给地球所需要的，是不是？天主同样在他的话语那方面也会给你你所需要的。所以我今天也不用多说，我知道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主的话语的大能。 你手里有可靠的译本，也是天主的应许。所以就简单的想问问你啊，如果它是有洁净的作用，你为什么今天还不洁净？如果它是有可以解渴的作用啊，为什么今天还是特别的渴望可以有改变我的真理呢？已经在你眼前，已经在你手上啊，不过我怕一般生活当中有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去寻找的是别人或者心理学或者什么人可以来辅助啊，其实你手上已经有了可以解渴的一本书啊。如果它本身是可以给生命的，你别想的那么多，我必须是很流畅的给家人传福音，你是哪这圣经给他们说，我别的都不好说，我只能说这本书就改变我一切，它是真实的活水，你来尝一尝吧，你读一下，它能够改变你啊，我相信这句话。所以我们要这样看待的。那翻回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就结束。所以地上第二个见证也是按顺序在地上做见证的。第一个是你修仙要信主，也就是圣灵通过你的见证做见证的。第二个是水，你就是因为天主所施用的圣经的水是你洁净的，同样在地上可以做见证。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八节，在地上做见证的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都是归于一的。所以我认为地上第二个见证是天主的话语，像水一样可以接近，可以解渴，可以给生命，没有来源，是可以放到很多汇注啊，这就是天主的话语的奇妙的方面。